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美国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对迫害新疆人权的多家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和监控公司实施制裁，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有37家公司，其中34家位于中国境内，另外几家在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运营。商务部在公告中说，因为中共用生物技术支持军事目的和侵犯人权的行为，给美国的国安和外交造成威胁，因此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采取了这些行动。商务部说，证据显示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11家研究机构利用生物科技支持中共军方，其项目包括所谓的大脑控制武器，这种活动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近日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有重大发现，对奥密克戎变种在支气管和肺组织中复制速度的实验室研究显示，奥密克戎在呼吸道的复制速度比 Delta 快70倍。奥密克戎变种在支气管中仅24小时造成的感染量就比 Delta 两日产生的更多。然而该研究同时发现，奥密克戎变种在肺部组织中难以有效复制，复制速度比新冠病毒的原始版本慢10倍。这个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感染奥密克戎后会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但很少有发展为严重疾病的病例。日本是否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引人注目。礼拜四，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明确表达自己没有打算出席冬奥会，同时暗示他仍在考虑是否参加美国为首的外交抵制。中共驻日大使对此发出一系列信号，一方面请求日本支持冬奥，一方面进行威胁。中共驻日本大使孔元佑向日本喊话，促请东京在一片外交抵制声中支持北京冬奥会。到目前为止，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都因为中共侵犯人权而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中共外交部一方面说没人关心这些人来不来，一方面却威胁不来的国家要对他们做出坚决反制，并称将为他们错误行径付出代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毅力号漫游车十个月前登陆火星，已经取得惊人发现，该红色星球上一个古老湖泊曾经涌动熔岩。最新的发现表明，毅力号自登陆以来一直跑来跑去，围绕的基岩是由火山熔岩流形成。根据科学家的说法，这个发现完全出乎意料。在此之前，他们认为毅力号所拍摄到的分层岩石是沉积岩。到目前为止，毅力号已经收集了4个岩石样本，计划再收集多达37个。这些样本将由未来的火星任务送回地球，一旦回到地球上，火山岩将接受高精度测定，从而帮助研究小组为火星事件建立更准确日期。这些来自杰扎罗火山口及其河流三角洲的样本可以揭示火星上是否曾经有过生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表示，去年全球债务飙升到226万亿美金，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峰。根据该组织的说法，疫情爆发在2020年，导致全球债务增长了 28%，债务规模达到全球 GDP 的 256%。 在新增债务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金额来自政府借款，但是企业与家庭的民间负债额亦创下新高。在2020年，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新增债务占据总体的 90%，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较少，原因是这些国家通常受到较高的借贷成本和融资渠道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表示，政府加息将会削弱财政支出增加的影响，并且增加对债务问题的担忧。如果利率上升快于预期，而且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将被放大。 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被迫同时去杠杆，经济增长前景将受到影响。莫特纳的首席医疗官保罗·伯顿近日提出警告，如果患者同时感染 Omicron 和 Delta 两种变异毒株，并发生这两种毒株彼此交换基因的情况，将有可能产生更加危险的超级变种病毒。而目前英国的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因此这种状况也有可能在英国发生。他表示 Omicron 最早出现在南非，而根据南非在 Omicron 开始扩散初期提供的研究报告，有患者会同时感染两种变异株，尤其免疫功能较差的患者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更高。此前已经有其他研究人员曾经提出有可能发生两种病毒基因重组的状况，只不过这个需要特定环境条件的配合，因此病毒基因重组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凑巧发生，无法受到控制。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及环境的次卿费南德茨礼拜四在韩国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正就构筑 5G 网络事宜与韩方进行讨论，希望建立可信赖的网络，预估韩国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其中。韩媒分析认为，美国国务次卿的发言是为国际供应链重组之际牵制中国的一环，并以此拉拢韩国。虽然费南德茨否认此行与韩方讨论韩中经贸关系，但东亚日报等韩媒分析他就 5G 合作的发言可能暗指中国网络不可靠，并要求韩国加入美国行列。美国在2019年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国内生产的半导体出口给华为，并要求 5G 网络建设禁用华为设备，近期亦积极游说其他国家跟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礼拜三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从未与总统拜登讨论过拜登是否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问题。此前白宫曾多次表示拜登确实计划竞选连任，贺锦丽在访问中强调拜登是否竞选连任不是他目前考虑的问题。他说，我们连第一年的任期还未完成，而且我们正处在疫情之下。他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重建经济，并且我们正在重塑美国在盟友中和全世界扮演的角色。在首年任期接近尾声之际，贺锦丽和拜登均面临不佳的民调数据。这个礼拜公布的经济学人 YouGov 民调显示，只有 39% 的受访者对贺锦丽表示支持， 51% 不支持。最近的一项《华尔街日报》民调则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亦徘徊在 41% 的低位。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计划在2025财年结束前在美国和欧洲建设新的电池回收工厂。日产汽车的这个计划出台之际，正值稀有金属价格上涨，该公司希望回收电池并将其重新用于电动汽车中，将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日前日产汽车的全球竞争对手都在度争相投资电动汽车，随着全球汽车电气化加速，日产汽车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20,000亿日元，约合176亿美元，加速其汽车产品线的电气化以及技术创新的速度。该公司表示将在2030财年前推出23款新的电气化车型，其中包括15款新型电动汽车。该公司计划到2030年，让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占到其全球汽车销量的一半。根据中央社消息，12月15日，因声援香港反送中而被殴打的澳洲学生巴夫鲁，成功结集当地的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人组成政党。他强调该党是受到奶茶联盟启发而组成，旨在捍卫世界各地人权。2019年7月，巴夫鲁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园内参加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时， 遭到200名中国留学生包围殴打，事发引起澳洲舆论哗然，但昆士兰大学并未处罚出手打人的中国留学生，反而勒令他停学两年。事后巴夫鲁并未禁声，反而更加高调抨击中共打压人权。两年后的今日，巴夫鲁重返校园，同时他正准备投入明年五月的联邦国会选战，竞逐代表昆士兰州的参议员席位。继五名人质分别在11月和本月早些时候获释后，海地警方礼拜四表示，两个月前在海地遭绑架的传教士团体其余成员已全部获释。10月16号，一个海地帮派团伙绑架了这些传教士，人质中包括16名美国公民和一名加拿大人，其中5名儿童。据当地的一个人权组织称，这些受害者的海地司机亦遭到了绑架，已经有2名人质在11月获释，还有3人在本月早些时候获释。绑架这些传教士的帮派团伙头目曾经威胁说，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杀死人质。海地当局表示，该团伙要求的赎金是每人$1,000,000，但不清楚这个是否包括儿童，目前仍不清楚是否支付了赎金，亦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质获释。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迅速蔓延，纽约州新冠疫情再度抬头。纽约州政府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纽约最新的单日新增新冠病例为18,276例，比此前一日激增40%，并创下1月14号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值。这个礼拜纽约市的确诊率在短短3日内就翻了一倍。过去7日，纽约市平均每日新增确诊2,899例，比过去28天的平均值高出1,000多例。在上个礼拜四，纽约市的官方统计数据还首次加入了 Omicron 变种的比例。数据显示，上个礼拜该变种占所有确诊病例的1%，但预计比例会迅速增加。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礼拜四 Walnut Creek 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21岁来自安提荷市的男子，他涉嫌上个月在 North Zone 商店盗窃商品。警方没有提供有关他们如何找到该男子的细节。该男子已经在礼拜二被捕，Conster 院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审查了该男子的案件，并指控他抢劫、入室盗窃、持有赃物和有组织零售盗窃的重罪。还有3人因涉嫌参与 Walnut Creek 的事件而被捕，其中2人来自三藩市，1人来自奥伦。11月20号在 Walnut Creek 大约80人同时冲入 Broadway Plaza 的 Lost John 商店，警方称这个是明显有计划的事件。警方说2名商店员工受到攻击，其中1人被喷胡椒粉。据三藩市警方发言人 Robert Rucker 罗伯特·鲁卡警官通报，礼拜三下午，一名持枪劫匪光天化日下在三藩市两所私立学校门口抢劫，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案件发生在礼拜三下午1点左右，地点位于三藩市 Pacific Heights 附近的街区。该地区有两所私立学校，受害人话俾警方知，劫匪在 Jackson Street 2700街区挥舞住枪索要财物，受害者称他交出了财物，劫匪随后步行离开。警官称，截至礼拜三晚上，警方尚未逮捕任何人。这起抢劫案正在调查中，警方要求有线索的人致电415-575-4444，联系警方调查人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